是读经的时间，今天征道的经文是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六节。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们弟兄姊妹只读那个第二章我们用起应的方式读下今天征道的经文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我们读士师记的第二章。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今天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这段时间你如果是关注新闻的话，你会关注到昨天上午有一个安息礼拜在可库兰举行，出席的人700多人。那位安息主怀的是一位年轻人，只有15岁。大家应该知道，2周之前那个周六的晚上，在温哥华有一个年轻人在街头上，在随着爸妈妈坐在爸妈的车当中路过温哥华的时候，被 黑帮他们的枪击榴弹所射杀。开始听到这样新闻的时候，我只是想，哦，又是一起那个枪击案。在温哥华我们住久了，大家会发整天听到枪击案，尤其我们住在 Surrey，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都是黑帮有目标的枪击案，与我们似乎关系不大。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新闻上也没有报这个被杀的少年人是谁。过了两天，我们要开一个布道会的筹备会，突然蔡建强牧师给我发微信说，对不起，我刚刚从香港赶回来，教会那位年轻人就是我们教会的，我要赶着去处理，不能开会了。我们大家马上为他祷告，到底才慢慢才发现，原来那个年轻人就是可困难自立中华基督教会的，是一位在非常好的一位小弟兄。所以当大家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们感到这世界怎么了，我招谁惹谁了，我哪儿都没去，我也没到晚上不回家，我只不过坐在爸爸妈妈的车上，给爸爸妈妈外出，就在街头被枪所击杀。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知道昨天蔡牧师主持的安息礼拜，我看到新闻上他们写的家人的那些怀念，实际上我们基督徒我们更有一个思考，为什么这世界怎么了，我们所住的美丽的温哥华怎么了。当然大家都知道温哥华很快就会，不光是温哥华了，温哥华现在是马上就有自助的那个毒品售卖机，有马上就要大麻合法化。以前你可以反对你孩子抽大麻，当然我也知道在中学生当中抽大麻的比例非常之高，你家长想象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常常问的问题是怎么了，这世界怎么了，这世界越来越抵挡神。十五六年之前，当加拿大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无数的基督徒奋起抗争，没有果效。当政的自由党政府强行推行同性恋合法化。最近几天吧，有一件事情我相信大多数人没有关注到，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如果你有年轻人，你家里有年轻人读大学的孩子，他们夏天会申请什么 summer job， 夏天的工作。在夏天的工作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个社团、各个机构、教会所办的那种 summer camp 这种活动。我女儿高中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个教会所办的 summer camp 当中去做带领者，他们给她起了很好的名字叫 counselor， 工资还挺高。我奇怪为什么他们用它，原来我才发现那样的工作是由政府所资助的，就这批孩子他们从暑假当中来打工，他们暑假之后再回到校园当中，他们这工作期间所有的支出是由政府资助的。因此也说这样的工作大多数的申请者，就是开办这样的工作的都是教会各福音机构，而申请者当中都是年轻人。现在工作还没开始申请，现在只是雇主申请，比如我们教会要开这样的，我拿到那通知了，我也想去申请过，几年前跟通过讨论过。今年当大家去申请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问题，联邦政府要求所有申请开办这样工作的，无论是教会还是机构，都要签署一个同意书。同意书什么？认同堕胎是加拿大人权所赐予每个人的权利。同时每一个申请工作的年轻人在申请的时候都需要签署这样一个同意书。当大家拿到这个同意书的时候，大家感到不可思议。在加拿大找工作，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曾经有过你找工作老板让你签一个同意书，你必须认可一个事情吗？当然我需要遵纪守法，但是你如果让我签的这个同意书是一个挑战我的价值观的话，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政府明明知道开办这样工作的所有的福音机构教会都不可能签署这样一个认同堕胎的一个同意书。所以说有一位牧师说，你带着你的钱走吧，我们不会去申请。实际上这样的规定也就是阻断了所有的教会福音机构去开办这样的 summer job 的这个可能性，也阻断了每一个有持守信仰的基督徒，年轻人的基督徒 申请这样的工作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加拿大。为什么？我们常常就会问为什么？美国也一样。每当美国发生枪击案的时候，美国的枪击案是越来越超出，我们在美国一个街头上一个人被误杀，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新闻。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枪击案在拉斯维加斯死了那么多人，死50多人遇难。前段时间在美国一个很薄偏远的一个小城当中，大家正在逐鹿崇拜的时候，一个歹徒冲进教堂杀死了30多人。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枪击案发生的时候，无数的人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说96年，一位牧师在一个省议会的祷告中，他说，我们曾经藐视你话语的绝对真理，我们美其名曰道德多元化，我们敬拜侍奉别神，美其名曰文化多元化，我们认同逆性邪情，美其名曰另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剥削穷人，美其名曰落头彩票，我们对有需要的人视若无睹，美其名曰自我保护，我们怜悯懒惰，美其名曰社会福利，我们谋杀未生胎儿，美其名曰自由选择，我们忽视教育我们的孩子，美其名曰建立他们个人的自尊，我们以亵渎的言语和色情来污染社会，美其名曰言论自由。你知道这是22年前的一位牧师在省议会的祷告，如果今天他再做这样祷告的话，可能会被人赶出去。为什么？他在这段祷告当中他是很含蓄的，他没有说同性恋，他说的是邪情私欲。你会发现20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更加抵挡神背逆神。所以今天基督徒不仅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上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许多许多年之前，那一群上帝的子民，当他们所看为宝贵的那位圣城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当他们看为圣洁的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问为什么，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子民，耶和华神你为何不保护我们，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子民，圣城耶路撒冷怎能被人攻破，圣洁的圣殿为什么会被人烧毁？这件事情发生在主前586年，当时巴比伦大军攻入耶路撒冷城，将城攻破，将圣殿烧毁。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他们说为什么？为什么？再往前，以色列人说遭遇了无数次的患难，无数次的被外邦人所逼迫羞辱的时候，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呼求耶和华神，他们问为什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耶和华呼召他的先知写下了今天我们所读的历史书。今天我们打开圣经，中英文圣经，从约书亚记前面5卷书，创世纪、创世纪、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是称为摩西五经。从第6卷书约书亚记开始，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在也可以说撒母耳上下、列王记、列王上下，这都是历史书。但是你如果去看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文圣经没有把这些称为历史书，希伯来文圣经把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因为撒母耳记不分上下，但是我们为了太长分了上下了，列王记被统称为前先之书。什么叫前先之书？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等，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称为后先之书。为什么把历史书称为前先之书？就是说要用以色列人，上帝让先知记下历史，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今天为什么圣城被毁， 圣殿会被毁，为什么你们会在外邦人手下受逼迫？作为上帝的子民，为什么会败在外邦人手下？这就是前先知书。大家要留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被称为前先知书，它的前先知书按照先知的观点记述历史。请大家留意，我说的就按照先知的观点记述历史，不要认为历史都是真实的。我告诉你，你说我们今天去读历史，你读哪一本历史，它都标榜为自己是真实的，但是观点完全不同。我们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你读的从小你读的历史，无论是抗战史还是抗美援朝史，你有一天你现在去读台湾所记述的，或者是来到国外去看国外去记述的，你会发现完全不同。我没说改变，我没说贬哈，我只说是，只是说侧重点不同。为什么？你的立足点决定了你来如何记述历史。圣经的历史书从来不是说像我们史记一样单记历史。今天我们讲的约士师记在圣经当中是一卷历史书，让大家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读圣经的历史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我们大家要明白这几卷历史书都是用先知的观点所记述。什么先知的观点？申命记二十八章。因此今天我们把约书亚记、士师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的PPT 文件都这么模糊，在我电脑上看得很清楚，哪一位懂技术的弟兄姐妹告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申命记二十八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熟悉不熟悉。我们今天所读的历史书前先知书，或者是在希伯来文圣经称为前先知书，我们中英文圣经称为历史书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他们都是申命记历史，也就是二十八章。二十八章记述了什么？我们先看，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圣经，如果没有圣经你可以仔细看我 PPT 文件所写的，不是很清楚。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也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看了吗？如果上帝的子民遵行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上帝应许我们说，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生活的一切一切都蒙福。当然这经文所描述的是在农业社会当中，他的田产、他的牛羊、他的家里、他的团面盆、他的生活的一切都是蒙福的。二十第七节开始，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你看上帝保守你，一定胜过一切的仇敌。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上帝给我们应许的，只作为上帝的子民，只要去跟从神，遵守耶和华神的诫命，上帝必赐福于我们。第九节，申命记二十八章第九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敞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遵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好，我花了我一个字都不漏的，我把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应许、赐福的应许全读完，一章二十八章一到十三节。 从第十五节开始，大段的是那种如果以色列民、上帝的子民不遵守上帝所颁布的诫命律法，不听从上帝的话，他们将如何如何如何受咒诅，那个篇幅要比这个长好几倍。我列一点点，还是不清晰。二十八章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圆盆也都必受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哇，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上帝的子民他不听从上帝的话语，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一切一切都必受咒诅。二十一节，耶和华必是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所进去得位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疾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又变为铜，地下的脚下的地又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我相信每一个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必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一个场景。当二战的时候，希特勒纳粹屠杀犹太人，由他逃难的犹太人坐在船上，跑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收，跑到那个国家，那个国家不收，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为什么？上帝的子民离弃耶和华，上帝的子民离弃耶和华，招来这些咒诅。所以说，当我们今天我们再去思想这世界怎么了的时候，我们来回到上帝的话语来。我们先不说这世界上抵挡神的人，世界上抵挡神的人他们如何抵挡神，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今天的教会，今天在加拿大多数所谓的主流教会，接纳同性恋，接纳同性婚姻。United Church 加拿大联合教会、加拿大信义会、加拿大圣公会都已经公开的接纳同性婚姻，案例同性的牧师。你就会发现这世界怎么了？这世界因着他的子民背逆神、抵挡神。那说上帝不是说他拣选我们赐给我恩典吗？完全的恩典，一切都是恩典吗？对，上帝与人立约，上帝爱他所爱的人，上帝与他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但是不要忘记，上帝爱我们有一种方式是立约。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爱人的方式是与他所爱的人立约。我们看亚伯拉罕之约，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十二一到三节，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之约是整本圣经第一个救赎之约，我们非常熟悉。我们知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我们今天这所有的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那天上永远的基业，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的血缘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我们今天这一群属灵的子孙也是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当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告诉亚伯拉罕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当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呼召，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呼召，离开他的家乡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富饶的地方， 来到那寄居之地，亚伯拉罕顺服了。好，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救赎之约，西乃山之约，就是摩西之约。基督徒有一个误解，老以为西乃山之约是十诫，不是，是在十诫前边，创世纪二十章是十诫，十诫前边十九章。我们看十九章了，西乃山之约，创世纪十九章三到六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立什么约？你们要成为属我的子民，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们今天也同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子民。但是前面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们若第五节，十九章第五节，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上帝与他所爱的人立约。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立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哦，大家谈个条件来这样做，不是。立约是上帝赐给人的恩典，是上帝赐福的表达。但是我们作为约的另一方，我们有一个职责，什么职责？遵守他的约。创世纪十九章第五节这儿，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然后才能做万属神的子民，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们是都是上帝立约的子民，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要顺从耶和华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需要是守约，遵守耶和华神所颁布的诫命、律例、典章，顺服耶和华神的命令。耶和华神是那位信实的上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但是我们来读圣经，读旧约圣经。我知道今天的基督徒对旧约圣经不太熟悉，我今天所以说我们今天该讲什么，我们讲士师记，大家不太熟悉的一卷书。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讲民数记，也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卷书，目的是让大家明白当初上帝所拣选的、所爱的那一群以色列民，那些上帝的子民，他们如何如何蒙受上帝所爱，他们如何如何一次一次的背逆神、背约，没有去遵守上帝的命令，没有去遵守上帝所颁布的诫命、律例、典章。但是那位耶和华神却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大家去读旧约圣经，无论是读五经的，读五经创世记、民数记、生命记，还是你去读历史书，还是去读先知书，你会发现整个的告诉我们一个大的主题，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那位信实的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而那一群子民是悖逆的子民，他们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悖逆。我们成人主日学的讲的民数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悖逆神，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发怨言，就是不信。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的悖逆神就是随从外邦的风俗，随从迦南人去拜他们的假神，拜他们的巴力。你知道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如果不去敬拜那独一的上帝，而去随从周围的人去拜那些虚假的偶像，在上帝的眼中是如此如此的愤怒。所以说你会发现，读到先知书，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我们发现耶和华神，你读的时候你的感觉，你读耶利米书第二章，你的感觉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是那一个丈夫面对那一个出轨的太太，他所爱的妻子，那呼天唤地的去诉说他的冤情。 哇，我们读，你知道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去用婚姻来表达他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一次次的被约，一次次的被约。这就是你去读你旧约圣经，我判断无论是读五经还是读历史书还是读先知书，都是表达这个主题。以色列民一次一次的悖逆，耶和华神如何如何如何守约施慈爱。好，这就是大家带了这个观点，盼望大家带着这个观点去读旧约的历史书，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讲的士师记。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会每个礼拜天讲士师记，大家不要感到枯燥啊。我尽量讲的让大家能够听得接受。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这个观点去用申命记二十八章，大家如果你不熟悉，今天回家把申命记二十八章都读几遍，然后你再回来读听我们讲历史书，你就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好，下面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们讲什么？我们讲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三章第六节。有的弟兄姐妹会说，牧师你们讲这么多，一次讲这么多。对，因为这是士师记的引言。士师记很有意思，读起来很有意思。为什么？主日学老师常常给孩子们讲这些故事，讲基甸的故事，讲参孙的故事，都大家听过好多好多故事。当然我提醒大家，士师记当中有许多好多故事是儿童不宜的啊，少儿不宜，所以儿童主学老师给孩子们讲士师记的故事的时候也挑着讲。因为什么呢？里边描述了好多好多那些不光是以色列人了，包括那些所谓的士师参孙这样的人，他们的邪情私欲。所以说呢，包括利未人娶的妾等等这些事情，他们如何有色情，还有凶杀，把妾削成八块那种哦，等等类似的事情。当然故事都是有意思的，但是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如何去理解。士师记的一章一节到三章六节，就是我们来读士师记的引言。我相信从下一次开始讲到什么，讲到那些每一个士师的时候，大家听起来就更有意思多了，有意思多了。大家看单章，下周的讲到题目已经就很有意思了，不是那么神学性的。今天一打一看，哦，信实的上帝与悖谬的子民，神学性太强。下周的主题一看就很有意思了，谁是真正的英雄？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们一章一节到三章六节是引言，告诉我们什么？告诉以色列，它是个衔接。它的我们读圣经要懂前上文下理，它的上文是什么？要读懂士师记，你要明白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当摩西死了，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何在迦南地分地，十二支派如何分地，那个过程。士师记一开始就是他们进入迦南，要去攻打迦南。哦，这个大家说了，上帝你既然把迦南地分给我了，给我就好，为什么还要让我去打呢？这就是上帝给我们赐福人所当尽的责任了。好，士师记一开始要打仗了，犹大支派先上，犹大支派就很大。你读民数记，你看民数记那个十二个支派那个列阵，那个各归本道那个列阵的时候，发现犹大人很多，大的支派他先上，他先上了，自己也怕打不下来，叫西面的哥哥帮忙一起来去打。打的时候你发现，圣经每次打仗，以色列人只要做一件事情，只要做一件事情，他们一定打胜仗。什么事情？就上去祷告。他们求问神，是第一章第一节求问神，我们怎么打？你实验上去。耶和华神说，犹大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好，这段话重复过几次。第二节，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上帝说的。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是二十二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书亚给他们分地，是看着地图分的，看着地图分的，这是你的，我说你的就画好了，然后各支派呢要去打，你可以找你的弟兄帮忙一起打，也可以自己去打。在去攻打的时候呢， 上帝都有应许，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早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了，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向以撒重生的应许，向雅各重生的应许，向摩西重生的应许，上帝必赐给他的子民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因此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去攻打迦南地的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得胜。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得胜？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是守约施慈的上帝，上帝会眷顾保守他们，胜过一切的仇敌。申命记二十八章，上帝要保守他们，胜过一切的仇敌。所以说读你读第一章，也第一章是个什么？就像一个战争的报告一样，以色列人打进迦南地区，战争的报告。他们打了一个地方，上帝同在；打一个地方，上帝同在，打下来。就像1945年，当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以色列人复国，每打一个地方，差上一个地方，上帝应许之地；每打一个地方，上帝应许之地。同样，好。但是我们读第一章，我们本来感到很开心，那个军事报告，上帝的子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到哪儿打下来，到哪儿打下来。但是你越往下读，出问题了。21章21节，我们看，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没有圣经看上台上。1章21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苏伯善乡村的居民。29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30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的居民。31节，亚舍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33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什麦和伯亚纳的居民。如果今天的基督徒用今天的观点，用今天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观点去读这段经文的话，说哇，以色列人做得好好，以色列人做得很好，不像当初某些来到北美的人赶出，如何赶出那些原住民，如何把原住民一个个的赶出，美国也是如何如何残酷对待原住民，加拿大如何如何残酷对待原住民，今天改名字了，改第一民族 First Nation。 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哇，以色列做得好好，特别好，进一个地方去跟人家干什么，和平共处，多元文化嘛，不同的人，迦南人和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你学我的文化，我学你的文化，文化融合，多好的事情啊。用今天的观点来说，以色列人已经文明非常发达了，他们会包容，他们会多元文化了，还有多别人住在一起。如果你今天去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你会发现那个地方真的是和平共处。哦，这个地方犹太境，犹太教徒如何在哭墙那边去哭墙，基督徒如何去到耶稣的坟墓那儿去，在那儿去祷告。哦，伊斯兰教徒如何在那儿，他们在那儿祷告。哦，各个都在各有自己的地方，很融合。但是你忘记了，上帝如何命令的？上帝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多次重申，重申什么？重申上帝的命令。那个地是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应许之地，上帝一个命令，你们要将那些人赶出去。大家说，耶和华神是不是很残酷？不是，这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的命令。就像今天战争战场上，将军对我下面说，把那个山头拿下来，山头的人敌人全部消灭，这不是残酷。而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命令就是，我们看2章1节，2章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基加上的伯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上帝让以色列人将他们赶出去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 你们不能拜他们的祭坛，你们不能与他们立约。什么概念？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和平相处，而是说上帝的子民在那个应许之地，在迦南美地和那些迦南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迦南人是多神的，多神的宗教，他们是非常非常在有那种在宗教上有非常得罪神，他们的生活上作风上也非常得罪神，他们有妙计，所以在拜巴利的时候有非常非常那种杀孩童的献祭，还有妙计，那种用那种表达，所以说是非常得罪神的。这也是耶和华神将以色列命令以色列人将他们赶出去的根本原因。好，如果你再不理解的话，你去读整本的旧约，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对上帝最大的得罪是什么？我刚刚说了，以色列人最大的得罪神就是不认耶和华神，随从外邦人去拜巴利，拜假神。你就会发现整个的旧约记述的以色列人得罪神就是随从外邦人。还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有一个习惯，跟着谁学谁。哦，在迦南人跟迦南人学，到了跟亚述人学，到了巴比伦跟巴比伦学。不要笑话以色列人，你我都一样，要敬畏神很难，让你去学别的很容易。所以说你会发现上帝为什么不让他们跟迦南人混杂在一起，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很怕我们的孩子接触他的朋友圈不好。孩子为什么会学坏？朋友圈坏了，他觉得他的朋友不好了就会学坏了。所以我跟好多家长谈，我说你对孩子最大最大的关切不是他考多少分，而是看他的朋友圈是谁。如果他的朋友圈是不好的人，他很快都会学好一些不好的习惯。中国人知道那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这样来的。所以说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说，好了，我下边上帝不是这样说吗？你们既然这样吗？第一节上帝怎么说？第一节上帝说了，上帝重新的应许，上帝说什么？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永不废弃你们所立的约。这句话说什么？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上帝的约不会改变，人可以背约。但是第三节，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啊，你们既然和他们要立约了嘛，你看第一章他们可能立约了，签约了，住在中间。好，既然这样说，上帝说我必不将他们赶出了，他们必做你们乐下的经济，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什么叫网罗？他们的神必影响你们来敬拜耶和华神。以色列人一个好处，每当听到上帝责备的话语，他们就痛哭。第四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哇！但是呢，他们哭完不悔改。以色列人一个特点，上帝一管教他们就呼求神，一呼求神上帝就怜悯他们，但他们却继续作恶。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巴利是一个迦南的假神，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这就是以色列人继续作孽。好，讲到这里，下边我们来看十四到十九节这段经文，就是整个约书亚记的概述。我说嘛，今天所讲的就是约书亚，不是，对不起，士师记，这是士师记的一个概述。士师记的概述就是二章十四节到十九节。简单来说就是以色列人得罪神啊，以色列人得罪神，然后拜巴利，耶和华神发怒，审判他们，击打他们。兴起周围的列国来攻击他们，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呼求神，来到神面前悔改，耶和华神就兴起一个士师， 兴起一个誓师，这个誓师就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周围的列国，国中太平多少年，这个誓师回天家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又去得罪神，上帝又发怒，上帝又兴起周围的人来管教他的儿女，然后他们再呼求神，神再兴起另一位誓师。啊，这就是整个这段经文2章14到19节，我不详细读了。整个这个模式，他所描述的，就是整本士师记的一个概况。你去读每一个士师，几乎都有这个模式。以色列人得罪神，上帝发怒，上帝兴起周围的人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呼求神，上帝赐下怜悯，上帝兴起士师带领以色列人战胜周围的仇敌，是国中太平多少年。然后以色列人再得罪神，然后又一个循环。所以说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盼望大家一定记住这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上帝的子民，这就是那位信实的上帝所面对的这一群被约的子民。每当读到这个时候，我们常常有个感触，以色列人太可恶，以色列人太可恶，这以色列人怎么能这样得罪神呢？上帝说你怎么敢不听呢？以色列人怎么会这样呢？我告诉你，你我都是上帝的子民，你我今天属灵的光景就像旧约所记述的以色列人一样。圣经一句话说，先知以赛亚怎么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都是一群卑微不配的罪人，蒙耶稣基督拯救，成为他的儿女。上帝爱我们，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却常常的悖逆神，常常的违背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得罪神。在座的哪一位，你敢说我不像以色列人这样？我不敢说。上帝之所以启示下圣经，那么厚的旧约圣经比新约厚多了。当然今天基督徒不熟悉旧约圣经，上帝为什么赐下旧约圣经，让我们就从以色列人读旧约所记述的以色列人身上看见我们的影子。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如何爱当初的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今天那位上帝，永不改变的上帝，他今天仍然爱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基督的爱隔绝。旧约的以色列人如何一次一次的向神发怨言，如何一次一次的背逆神，远离神，得罪神。今天我们这一群上帝的子民，我们也同样在每一天当中常常的得罪神，背逆神。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老摩西，120岁的老摩西，当他站在约旦河的这一侧，遥望上帝所赐下的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他却不能过去的时候，他写下这段话，申命记30章15到20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的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老摩西最后怎么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福祸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今天我们再一次重读老摩西说的这段话，他呼天唤地告诉我们，上帝将福 生与死、福与祸摆在我面前，你愿意怎么拣选？你愿意拣选生命顺服神，你还是愿意背逆神走这样一条降祸的道路？我要问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还是一个慕道的朋友，我今天我盼望你听见老摩西那个呼唤，他将生与死、福与祸摆在你面前，你是拣选生命还是拣选灭亡？老约翰在约翰福音三章的最后也告诉我们，他也将两条道路告诉我们，信的人如何得生命，死的人、不信的人如何灭亡。我也问在座的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老摩西的呼唤就在你面前，他呼天唤地的在为主做见证，呼叫我们，你愿意顺从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你还是愿意像当日的以色列人去背逆神？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去听见老摩西的呼唤，他呼天唤地的呼唤，生与死、福与祸，顺服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还是背逆神？我们承认，我们每一天，我们常常得罪神，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软弱，常常跌倒。那位慈爱的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没有丢弃不顾我们，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日以色列人一次次的背约，背约，上帝的爱永远没有离开他们。同样，今天我们一次次的背约，亲爱的主，他的爱将我们召回。我非常喜欢我们刚刚一会儿要唱的回应诗歌。我认识的几位非常爱主的姐妹，她们都曾经分享说，她曾经在软弱当中，上帝的爱如何呼召她们回来。亲爱的主，你今召我们回来。我盼望提醒在座的每一位，提醒我自己，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顺服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走这样一条十架窄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我感谢你赐下的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像亮光照着我们，你的话语像剑刺入我们的心，使我们看见自己的属灵光景，我们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那样，常常的背逆你、得罪你。我们是一群背约的子民，但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就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你的爱从未离开我们，你的爱从没改变，你的爱常常呼唤我们回家，回家。求主帮助我们，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